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我的花园我的菜地》这样一档园艺热线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墨尔本的景观设计师、园艺师杨子雪 Sally 杨。Sally 你好。
你好。
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这样一档热线。今天我们要请到你的主要一个原因呢，是给听众朋友来去介绍一下在澳大利亚养花种菜的时候的一个关键，就是节水种植的一些小窍门。那作为一个专业的跟这个园艺花草打交道的人，我想你的方法应该不会是指向是我们讲说啊，大家把这个平常生活中间的一些用水，比如说洗碗水啊，这个洗菜水啊，这样节省下来去浇花这么简单。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些你们在这个平常的实践中间使用到的一些比较好的方法呢？
好的。首先呢，我想介绍一个概念，大家可能听到过啊，就是叫海绵城市。它就是形容当这个雨水落到地面的时候呢，它不是直接注入这个我们城市的雨水的管网系统啊，而是地面上有一块一块可以蓄水的区域，像海绵一样就把水给吸饱了，然后。因为这个随着时间流逝，在慢慢的释放到这个管网系统和地下水层。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地面上减少像水泥路啊，还有这个钢筋这个水泥屋顶啊，而是用树，还有花园，还有湿地这些能够接纳雨水的地方，那么我们的城市就会像一块海绵一样。在大雨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城市管网系统就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冲击，就能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其实这个海绵城市的概念对城市规划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我想今年大家可能关注了这个洪水在国内发生的很厉害，
没错，
就是对大雨来临的时候，因为管道压力过大排不走这个水了，就导致街道啊使用的这个建筑物啊都被淹了而真正需要水的季节，往往我们又面临了大旱，没有水可以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但是你讲的这个概念，我们会认为说这样一个海绵城市是一个大的方面，跟我们自家的花园后院有什么关系呢？
虽然它是一个很大的城市的概念，但是其实它小到我们这样的花园当中是完全一样的道理，特别是对于在澳洲，因为还相对比较有条件住 house 啊，大家就是说相对有一块地，那么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如果注意观察，就发现其实我们的屋顶的水是通过沿着屋檐的水槽疏导到一个下水管就是我们叫的 down pipe 然后从这个下水管又进入了这个地下的雨水管道。这些雨水管道是最终连接到这个城市的管网的。其实这部分的水是完全可以利用起来的，你不需要让他们放任他们都流到这个城市的管网系统。因为一方面你如果去利用了这方面的水，一方面是减轻了这个管道的排水压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充分的来灌溉花园，让植物生长，所以这个是很有经济上的一些实际意义。我觉得我可以分享的就是帮助大家怎么去利用屋顶上排下来的这个水。这个在墨尔本对于很多老房子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经济的做法，因为很多老的地块它地下的排水管已经坏了，可能大家都能注意到这个屋檐的水进入下水管之后到了地面就开始冒水，就开始淹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在草皮上会淹的聚起来，甚至有可能淹到房子的地基。所以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说我请一个工人来重新把自家的下水管铺一遍，那是相当大的一笔开支，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避开这件事情，充分的去利用屋顶的雨水，就是很经济的一种做法了。
那你刚才讲到了这样一个把
雨水管里面的水利用起来，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水箱。其实这个水箱现在不管是在建新屋的时候，还是在一些老屋改造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这也是政府很鼓励的一种做法。对，嗯，对，就是水箱的水呢可以浇花，也可以就是说可以请专业的水管工来安装一个水泵。 那么安装这个水泵之后，它可以把里边的水抽出来，要不用来就是冲洗厕所，要不就是可以拿来接到那个皮管上来直接浇花。所以就是这是可以，特别是大家如果要盖新房，是完全可以跟承建商提出来要做这样的一个对水的规划。然后就是如果说自己想 DIY 一点的，就是说 我们其实去Bunnings还有在网站上都能搜到在哪买水箱。那么一般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水箱啊，就是它是一个怎样的结构。就是水箱有一个入水口，上面的下水那个雨水就可以通过那个管子接到这个水箱里。然后出水口它一般设置了两个，一个高一些，一个低一些。
那么低一些的时候，低一些的那个出水口它压力往往更足，因为水通过重力嘛，在里边就可以把它给压出来，可以直接拉到水面上。低一点的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还要设一个高一点的呢？
高一点的那个呢，其实是因为方便大家接水，比如说你有时候要放个桶在下面，那么低的那个就会觉得可能不是那么的方便。还有就是如果说那个地方要接水泵， 那么可能高一点的那个地方水泵会有更大的空间。而且现在就是说很多网站它都让你 customize， 你想要多少个水管都可以，在哪个方向也可以，你只要提前跟他说，他就帮你 customize 定制好了。所以这个是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稍微研究一下，如果想在自己家里安装水箱。那做这样一套水箱的系统的话，它的费用会不会很贵呢？
就是说如果你不考虑做这个水泵的话，它的费用还是不算特别高，但是如果说要引进水泵之后，涉及到水管工，那么它这个费用会高一些。然后这个水箱的话呢，它本身需要一个水泥基础，就是能把它给支起来，不是说随便放在一块地上就可以了，这个会需要花一些钱。这个要放在这个
把它做一个地基这样的支起来的话，因为毕竟这个水箱还是很重的，对地面有压力，对吧？对对对，那你有没有一个大概的，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价位可以给我们一个建议呢？就是让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预估值吧。就说如果是一个1000升的水箱，就是比较小一点，1000升的水箱价格，如果你是选的塑料的，就不是铁皮的那个，大概应该是在800到900。那么水泥的基础的话，也是大概是500到600之间，你应该能做到一个比较好的水泥基础了。然后再加上水工的费用，就是倒管的费用，可能来一次有个两三百，甚至之类的。所以就是说，最后加起来，我想应该有个1500吧，就是说能做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这个基础的。你讲的小一点也已经有1000升了，其实也不是那么小了。
这样这样投资一次的话，大概能够受益多少年呢？有，但是它的水箱现在基本上，像我定的塑料的比较便宜一点的，就是它都有一个20年的质保，所以就是，所以说一次属于比较长长长时一个 long term benefit 吧，应该说，对，把它这个平均到每一年的话，其实就并不是那么贵了，但是你能省下的水费的钱，也许真的是不值。对，对，对。
那刚才你讲的是这个建水箱是第一点，是我们能想到的。其实现在还有一种技术，就是直接是把这个水导到种植袋里面去，是吧？对的，其实这个我们叫雨水收集花园，就是说把这个水导到一个种植已经种了植物的地方。其实这个雨水收集花园的原理和水箱很 很接近，它也是就是这个导管通过这个收集这个下雨水的导管呢，把雨水给收集起来。 但是水箱呢是收集到水箱里面，然后雨水收集花园呢是收集到一个种植箱里面。然后这个种植箱我们可以就是买一个种植箱放在地上，也可以就是说我们想不希望看到这个种植箱，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种植箱埋到地上，然后里面种的植物就和其他的植物好像是在同一个地坪上，但实际上它是种在这个种植箱里的。
其实这种种植箱我们可能已经也在这种包括学校啊什么里面都看到过的，就是外表看上去就是平淡无奇的一个箱子，但是这个种植箱其实我跟Sally之前聊天的时候才知道里面是暗藏玄机。对，因为这个种植箱呢首先是它种的植物很特殊，它种的植物是能被雨水泡的植物，并不是因为有的植物像我们知道玫瑰它就不能种在里面，因为那个雨水大雨来的时候一泡根就坏了，所以它选的植物很特殊。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种植箱它并不是完全封闭的，它在底部有一个排水口， 然后这个排水口是连到城市的雨水管网系统，就是说雨特别大的时候，这个种植箱里的这个土壤已经装不下了，那么它还是有一个安全的这个排出的一个途径。但是呢，就是说它就好像就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海绵城市的一个系统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我们屋檐下来的水首先进入这个种植箱，这个种植箱里的植物 还有土壤，它就能把这个水分给吸饱和了。那么这个时候种植箱里就相当于是一个蓄水的，让水缓慢的注入这个城市管网系统。这样有大雨来临的时候呢，我们进入那个城市下水管网的那个水速就不会很快，对这个基础设施它有一定的保护。同时呢，它这些植物也就得到了这个灌溉。嗯，
那你反复强调说这个种在种植箱里面的植物是要能被泡的这样一些植物，那我们一般种的这些菜能够种到这个种植箱里面，或者说我们能够直接把这个雨水引到我们的菜地里面去，这样不就很方便了吗？对，就一开始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直观的，就是说为什么不能把直接把管子接到菜地里或者花园里。但是事实上， 大家可能会观察到大雨来临的时候啊，这个从屋顶下水管的水量是非常大的。如果说那个时候您家如果下水管正好坏了啊，就你从下面看的话，就像一个水龙头打开了，喷得非常的厉害。因为它一般一个标准的下水管是10公分粗，它雨水来的时候就是很粗的水，以很快的速度在冲出来的感觉。 如果直接把这样的管子连到种植带，里面的植物都会被冲坏，因为速度太大了，我们浇花都是要用花洒嘛，就慢慢的洒下去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说，之所以会要用种植箱，就是说我们能把这样的这个非常迅速的这个水流呢集中在一个区域，它是有一个限制的。然后这个区域呢，它选用的植物呢，就是说能够经得住这样的水流来泡来冲，
还能生存下来，所以这个种植箱其实还是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那这个种植箱里面选用的植物你有什么推荐的吗？其实这个呢，我们这一行内的人会知道，就是说我们选用这个澳大利亚比较
耐旱也耐泡的植物，因为澳大利亚有一些生态环境它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洪水容易泛滥的地方就是既能被泡也能被晒的植物就有很多。但是呢，这个确实是专业的这个搞园艺的这一块可能比较熟悉。如果大家觉得就是说哎呀这个挺技术啊，难度也挺多的， 又希望做这样的事情的话，那么我推荐大家去这个 Melbourne Water 的网站上搜这个 Rain Garden， 就是雨水收集花园。它呢有这个 Melbourne Water， 它有非常丰富的信息要怎么做，它具体到连埋什么样的这个土壤挑什么植物它都给你了。然后它有一个很长的 list， 就是你可以去看这个 list 里边的植物，就是说哎哪些你比较喜欢你都可以挑来种。所以其实这个
这个信息还是非常丰富的。可能听到这里我们的听众朋友会觉得稍微有一点失望，因为本来我们是想说能把这样的一个水，说当然用水箱是最直观的方法，你把它收集起来的话，那可以后面用来浇地浇菜地尤其是。那么如果要是用种植箱的话，听起来好像并不能够去种把这个里面的水用来种一些菜，
其实就是说，一个是减，就是大的来讲啊，就是我们刚才提过它是减轻这个盆室的管网的这个压力，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雨水种植，雨水收集花园它还有一个好处和我们的普通观赏花园和菜地不一样的，就是如果我们是把它设计的和地面一样高，然后地面其他部分的水也能倒到这个区域，就比如说我们种在这个车道的旁边，车道它的这个水泥嘛，它是不能渗水的。那么车道里的水导到这个种植区之后呢， 这个种植区还能够就是有清除污染的作用，一个是车道上的垃圾就被这个种植带给卡住了，就到不了我们的下水带里。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比如说氮元素还有一些重金属元素，它就不会直接渗到我们的城市管网系统，它是会被植物吸收，这样的话我们城市的排水就有更多的可能性重新拿来利用，
然后也减少这个地下水层的污染。所以说呢，其实这样的一个做法不光是为自己家考虑，我们更多的还是要为整座城市或者是生活在我们附近周围的一些居民或者是更广的一些人来去考虑，这个是我以前真的是没有想到过的，非常感谢杨子雪给我带来的这样一个启发。那么我们现在的时间呢是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的早上8点32分，其实呢我们有关于节水的窍门还有很多要说的， 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能够拨打我们的热线1307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讨论，也会请Sally来回答大家的一些提问。而且另外我在这边可以给听众朋友支招的一点，就是其实呢Sally她不仅仅是一位园艺师还有这个景观设计师，她也是一位 所谓我们叫树医生 arborist， 就是大家可能听说过在澳大利亚有一类这个在砍树啊或者是救树方面非常有经验，而且是很多时候要倚重到他们的这些专业知识的叫树医生。 这个Sally能不能好好给我们讲一讲这个 arborist 到底是做什么的？其实这是一个华人经常会谈到说后院有树要砍，或者是有树要死了要怎么办，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专门的职业是跟这个方面打交道的，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arborist？
好的，对，这个确实因为在国内是树医这一行呢，它不是一个分门别类啊，它是换在这个环境评估下面的，所以可能我们对大家对这个职业不是很熟悉。那么在澳大利亚呢，树医是分成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说是叫 consulting arborist， 就是咨询类的树医生。咨询类的树医生呢，他就是职责就是说， 我们在有人需要这个树的健康问题啊，还有就是评估这个树的结构是不是稳定，看这个树会不会倒了，那么就需要咨询类的树医生去检查，然后我们有一套这个检查的手段，就是说来评估，来回答这些问题。另外一个树医的方向呢，就是说是实际去砍树和修树的，这个是叫 climbing arborist， 就是要爬上去的。 这个树医生，然后就是说这个也是就是需要有执照，有这个 climbing 的这个执照才可以去从事，那么就是说当大树需要被砍，或者是刚刚发生过暴风雨，哪条街上这个树倒了，要很快的移除啊，这些的，那么就是属于这一类树医从事的这个行业。
嗯，所以呢，其实大家可能跟这个咨询类的树医打交道会更多一些，就比如说，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树是什么，你都可以去发一个照，发给树医公司，你就说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树是什么，然后我想知道怎么保护它，比如说它现在长得不是很健康，叶子黄了，有些枝条也不是很舒展，那么树医方面。 他也会给你一个回答，就是说，我们可能收一个什么费用，然后我们派一个人来检查这棵树，然后最后给你一张这个比较详细的描述，就是关于这棵树是该怎么护理啊，还有什么方面需要注意之类的。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跟我们生活还是很息息相关的一个行业。另外一方面可能大家就是
邻居家的树把我家的窗户给挡了，就遮光啊，或者是把我家的院子，对对，或者是那个院墙给弄坏了，对，就这一类的抱怨会听得很多啊。但是其实最有效的解决办法，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树医，那么树医生会告诉你，你的院墙真的是被树根给拱了，那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或者就是说告诉你，根据你在的这个 council 的法律啊，因为每个 council 它管理的不太一样，那么你大概能修剪这个树，修剪到什么程度？对，所以就是其实树医这个行业对每一个 council 的相关对树的管理是非常的熟悉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找树医会比直接找 council 还更有效。
因为毕竟是针对树这个很分门别类的一个学科。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现场就是来了这样一位，其实也是树医生的园艺师和景观设计师杨子雪。那么听众朋友呢，您有关于任何节水方面的想了解更多知识，或者是有关于树医生方面想了解更多知识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 1300-79933，1300-79933来参与节目。今天先接进的是
王先生的电话，请问您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呢？我是住在那个白马寺这个地方，白马寺这个地方，那么就是我家院里啊，就是有那个树，什么树呢？茶花树。这个茶花树，我现在我想重新规划一下，想把这个茶花树，就是说给它去掉砍掉了。那么这个茶花树有没有特殊要求啊？
它粗细啊，或者是说属不属于名贵什么什么树种啊？主要是想问一下这个。您好，王先生，谢谢你的提问。茶花它不属于树一类，所以你是可以就是你需要移栽或者移除都没有问题，它不受任何限制，因为它并不在树的种类里面，它是属于灌木。
好的，谢谢王先生。谢谢您的提问。那我们继续接进钱女士的电话。钱女士您好，早上好。嗨，你好。哎，你好。我刚刚听到那个专家在说这个把房顶上的雨水接下来有一些 DIY 的方法，那么我刚听了两个水箱啊什么之类的呢，好像还更复杂一点，能不能还有其他的方法？
我觉得最直观的来讲其实是水箱，因为水箱的话你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人就做了这件事情。还有就是你甚至可以拍一张照片，你们家的这个下水管是什么形状的啊，什么是个什么情况，然后直接到房顶子就告诉他们说你想要一个水箱在这儿，他们也会给你提供比较专业的服务，就是说什么样的水箱啊， 要怎么安装啊？其实说起来可能复杂一些，因为我觉得是帮助一些朋友想要 自己做啊，但其实这个服务是非常非常容易能找到人来帮您做的。
嗯，那其实说到节水呢，不光是做水箱这一件事情，当然合理的这样一个灌溉手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其实 Sally 他也在这方面准备了一些内容， Sally 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呢。
行，好，
就是就是说灌溉呢，如果您希望安装这个自动的灌溉系统那么它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给自己的种植带里边安一个滴灌系统啊，这个也是可以找到专业的这个灌溉公司来给您安装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用这个手动的灌溉那么我们可以去买这个就是长的这个皮管叫 hose 它后面有一个地方那个连接的地方叫花洒嘛，我们选花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选多种模式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用皮管浇花不要把那个水放得很大，就像我们淋浴房的喷头一样，水速慢一点其实它更有助于植物的吸收而往往我们把水龙头开到很大，那个水其实都挥发在空气里了所以其实手动灌溉这个选花洒还是如果认真选好了其实是能帮你节约很多水的。
嗯，那另外
买的
您说
买的那个这个管子上它一般都有一个这样的花洒，用这个就行了还是其他还有更好的选择？
最好还是去选一个就是单独的一个花洒然后它上面有控制头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它的模式就会很多，因为有的花洒嘛它可能就是一种模式，一般带那个皮管来的它就是一种到两种模式，其实你可以到货架上去看一下，它有的其实模式挺多的，因为对于浇地和浇盆它其实水量是不太一样的，浇盆我们可以慢慢的浇，然后浇地可能就是说水要大一点。
嗯，
好，谢谢。
好的，那其实除了在这个灌溉方面的一些工具的选择那么灌溉的时间也是很有讲究的对吧？
对，就是我们呢可以根据季节来调整，如果说家里是安装了这个自动灌溉系统的话，我们也是要在这个冬天和这个秋冬两季和春夏两季的模式应该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夏天的话很明显水就要的多嘛，然后这个冬天其实墨尔本的冬天按现在的量是可以关掉的，就是你不需要去开那个自动系统。
嗯，
那么同样的如果你自己拿皮管浇也是可以对这个降雨啊多关注一下，如果说有报告降雨了，那么这两天可能就不一定要浇那么多。
嗯，那我想一般来说降雨的时候大家都是可能就比较松懈，但是我自己遇到的问题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像就比如说像墨尔本前几天这个小雨的时候吧，雨量特别特别小，基本上你只是看到土壤最表面一层湿了，你挖到底下的时候还是干干的。这个时候我的很多植物反而是因为这个，因为我下了雨我就不浇了，它反而干死了，尤其是在春季育苗的时候。
对，秋季和春季常常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家可能看到下雨了就没有去浇水但是我们对这个雨水的量啊，如果我们手机上下载一个这个BOM 的 APP 或者是就是观看一下天气预报，就是说看一下今天的降雨量一般来讲我们降水量在3毫米左右其实等于没下，因为下下来的这个降水是基本上是被挥发到空气里的，它不会就是说有多少渗透到这个土壤里给植物但是如果说天气预报有7到8毫米降水，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可以说哦，它可能是就是说至少局部上是能浇透的。
嗯
另外一方面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个植物的位置，如果它在大树下或者是在一些比较大的灌木旁边，那么大部分水降下来都被上边那个植物给hold住
了，
就下面的植物反而就得不到水了，所以也有这一些会有一点因素在里边。
嗯，好的，所以其实在具体浇花方面有很多很技术的点，我们一会儿呢也会把 Sally 杨子雪所整理出来的这些内容放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大家可以登录 sbs.com.au/mandarin 来去细细的查阅。我的花园我的菜地听众热线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007993323。现在线上的嘉宾是景观设计师园艺师杨子雪，他也是一位树医生，我们继续请他来接听听众朋友的提问。接下来接听的是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您好，早上好。
哎，你好。
嗯，请您说。
杨医生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我家那个后院啊种了一棵那个 orange， 那个 orange 就是说开花正常，就是那个树都长得很好，那个小果子满树都是，结果到现在全部都往下掉了，可能剩下掉了可能还到不了十个了，原来有100多个，这是什么原因，还是生的什么病了？
我刚才没有听清那个树的名字，能再说一下吗？
就是那个橙子 ，orange
啊，橙子
，orange，OK， 嗯嗯啊，橙子掉果，它原因有很多啊，就是说一个是施肥的时间点啊，就是不能施错肥了，就如果说施肥反而会导致掉果。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常见的呢，就是说橙子的肥它有一点特殊，如果您去这个市场里看就知道，它的那个它有的时候会缺铁，它别的果树不一定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当橙类、柠檬类如果缺铁的话，它的叶子发黄掉果也是有可能的。当然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呢是您拍几张图片，然后您带到那个苗圃里边去问别人，那样可能会更具体一些，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图片，就是说大概我只能说发生掉果常常是因为肥料的问题。嗯
嗯，好吧。
它树叶长得非常好，这个树叶是不是树叶太多了，要把树叶拔掉？
也有这个可能，就是说有的时候需要把这个树叶稍微修剪一下，如果树叶特别的绿，长得特别好，那有可能就是肥料多了，因为肥料多了的时候它会导致掉果。
嗯，好吧。
那我看人家树上有喷一种东西，干了以后树叶是变成白色的，这个是什么肥料？是肥料吗？这个
不是，不是啊，肥料的话是在根部的，不会直接喷到树上去。因为不太清楚您说的喷的是哪种，有可能是治虫害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您这个看到树很健康，就先不要对它做什么，就是拍一个照带到苗圃去问，看看他们觉得掉果的原因是什么。
嗯，好的好的
好
的，
谢谢刘女士。嗯，好的，那接下来接近 Lucy 的电话。 Lucy 你好，早上好。
哎，你早上好，树医生早上好。我想问一下呀，我想问一下，我家里有一棵南非的 Protea， 有一棵很大的树，那么不以前都不懂怎么修理，就让它每年开花，开花开完了以后呢，就变一个黑球球，我们都没有拿下来，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啊
嗯？是什么树？刚才我没有听清那个名字。
Protea， Protea。
啊，是 Protea 啊 ，Protea， 它这个 Protea 呢，它不是树。它还是一种灌木，所以呢可以按灌木的方式来修理它。您说的那个开完了之后有一个黑球啊，因为 Protea 下面有很多品种啊我不是很确定您说的是哪一种。但是就是说在开完花之后我们要对它适当的进行修剪，要不然它会长得很长，就是下面的杆子就很多，然后上面再拼命的长。就是适量的，如果体量已经很大了，那就每一次开完了之后呢，就把它剪个1/3，但是花头是可以剪的，就是开完花了您说那个黑球球就可以把它给剪掉了，那样其实对植物的生长也是有好处的。
它现在我去年剪了一下，因为它长得有5米高啊，5米高我就剪
了、哦、那是比较老的了。嗯，
对啊对啊，剪了一下，后来今年春天发现我剪的那个部位都烂掉了，那一根枝都枯掉了，很粗一根枝都枯掉了。
嗯，那可能因为确实如果您说长到5米高它是属于长了还是有点年代了啊、剪的时候呢可能你注意剪到那个节点啊，就是那个花苞，如果剪开败的花就剪到那个节点就好了。
然后如果您看到有茧的地方往回，我们叫的叫 die back 啊，就是说它会往回，导致这个那一根枝给坏死。那么坏死的部分你也是要剪掉的，因为剪了之后它才能阻断这个坏死的这个往继续往下的一个速度。当然我觉得比较有用的也是我刚才给那位听众的意见，就是说您拍一个照片然后到苗圃， Protea 还是属于很常见的灌木，很多的苗圃的这个经营的人他都应该能告诉您要怎么处理这样的情况。
嗯，好的，谢谢杨子雪的回答，也谢谢Lucy 打电话来参与。我们接下来接进一位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好，您请说。
那个我就想问一下，我先问一下你们好，我是第一次接这个电话，我不知道怎么，我就像我家里面呢有一棵桂花树，开起来很香，但是呢我据说呢，我就想听一下，怎么能把这个桂花树能移栽，就这个技术问题怎么个解决法。
我想问一下桂花有多大。
桂花树快2米了。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桂花的移栽呢是可以的，但是呢，尽量选不要开花的季节，就是在冬天，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移栽对植物的这个影响会小一些。另外就是移栽的时候，尽量的看能不能把这个根挖出来越多越好，挖出来之后挪到新的地方。也是要很勤劳的浇水，就是说尽量把这件事情放在冬天做，那么成活率会高一些。然后就是要注意修剪，移栽之前尽量的把新的嫩的那些小苗先剪了，因为最嫩的芽它这个时候是最耗养料的，我们移栽之前要把这些耗养料的部分给剪了。
这样的。我一棵树里面有三个很大的叉子，我想把它分开的分，一个分成两个树可以吗？能不能分这个
最好桂花还是不要分，因为桂花它本身它不是属于这种分根的这个树种，就是特别如果要移栽的话，就最好先移了，让它长好了再说。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